弟兄姊妹早晨，刚刚刚才诗班所唱的叫到我们的心灵都被提升，当你唱的时候就仿佛已经唱了以弗所书那个的重点出来了。所以很多谢诗班今天所唱的这首的诗歌是叫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提升。我真的发觉神赐给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一件事。我信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看圣经蒙在那里悔改祷告相信主的，但因为我家人的关系没得回教会所以呢要很多很多年之后呢才有机会回到众主堂的当中。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只能够每一天在神面前自己有个反省，究竟我有什么做得好有什么做得不好。但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另一个的光景了。我最记得那阵时我回个团契信实团契同另一个团契比我们大少少的以伦团契，去到出面的户外那里呢有一些相交彼此团契的时间，一个合团的活动，大家烧下嘢食互相交通这样。但在之前呢烧嘢食之前呢都会唱下诗歌的，都会玩一些游戏的。咁嗰时玩个游戏呢大家都知㗎喇，将个气球绑起自己嗰隻脚嗰度，跟住就互相去踩踩踩。嗰时我玩呢个活动嘅时候呢好留心听嗰个弟兄嗰个指示要点样做。咁我就好留心咁听。听完之后呢巴不得希望都能够成为最叻嗰个第一名嗰个。我听嘅时候那个弟兄一开始讲可以开始踩对方的气球踩爆了，剩下那个就是赢了。我就稍微离开大家一点，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躲在一旁，我互相是这样踩是这样踩是这样踩踩啊踩啊踩啊，我稍微离开一点，这个人呢没人理我的，大家就在那里互相这样踩的了。但当有个人想走过来的时候他又不敢走过来，因为我个人有少少高，跟住我只脚又拎起高啲嘅时候，他就觉得冇办法可以踩到我嘅气球啦。他见到咁嘅情况，好心急，又走翻去高圈嗰度，系咁踩，系咁踩。跟住另外一个人又走嚟啦，我只脚再举高啲，可能隔篱有棵树，我先举高啲。他又见得冇乜希望啦，绝望嘅时候，又走翻过去嗰度，踩踩踩。最拉尾那一堆的弟兄姊妹踩正一个姊妹，我就不劳而获这样成为另一个的没人被踩爆的一个的弟兄，所以剩下我们两个了，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那位姊妹了，是以伦团契的姊妹，我现在还很记得。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踩，他是用尽他自己的办法技巧辛劳地站回这个位置的，所以我看到他的样子很累，筋疲力尽，我又没怎么动过，这样就跟他踩了。他走，我们大家都是敌不动我不动的，但是等得太久了他就先行一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刚才这样这么激烈的一个的争战，那条橡筋有些松松地，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他绑起他那个气球就跌了出来了，还要跌中我在他面前。我就双脚离地一跳踩爆了个气球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之深刻的，深刻的就是不单止我赢了这个比赛，最深刻的就是我回到家后非常非常非常之内疚。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彼此间的团契的生活，我们聚会很少看得出这些情况出来，但我们稍微轻松大家一起吃下饭的时候，我们心中很多的性情，我们的生命就会看到出来了。从这个踩气球的比赛，我看到我的生命是几咁的败坏。所以我很感谢神赐给我们教会真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群体，来面对大家的成功 失败同埋黑暗面。过往冇翻教会嘅时候，系个人咁样反思自己嘅。但系当翻到教会嘅时候，群体中有啲正面嘅影响，有啲睇到自己负面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到建立基督徒嘅品行同埋品格。所以今日我哋所讲嘅呢个以弗所书，正正就系呢样嘢啦。以弗所书有一个好大嘅功效，就扩阔咗我哋嘅眼光，扩阔咗我哋追求嘅眼光。呢度所讲嘅唔单止系讲紧个人嘅追求生活，系讲紧一个群体嘅基督徒生活。上次都有提过呢一篇嘅经文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一个一字，第三至到第六节。我都再想请大家再读第三至第六节，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至第六节呢一段嘅经文。我哋翻到时候，请一齐嚟读第三至第六节呢段嘅经文，请读。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中，有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合一这个主题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是非常之突出的一个主题。这个是很配合到神的本质。我哋睇到圣父、圣子、圣灵，虽然好似有三位，但系佢哋嗰个彼此嘅联络、嗰个和谐嘅合一，系好表达到嗰个一呢一个嘅重点嘅。所以作为属神嘅儿女，我哋重要嘅任务就系要成为一个身体啦。但系当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明明讲一呢个字系好非常嘅纯粹嘅。但是为什么讲一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一字就够了吗？为什么又要一个心、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为什么要这么仔细去讲到这么多的范畴呢？在这个个人主义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每一个的世界上面的事情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看到世界上面很多的组织，同一个组织里面都有好多嘅意见，慢慢又分啊出嚟。种族当中亦系咁样，政治当中亦系咁样，甚至我哋喺深水埗食糖水嘅时候都系咁样。明明嗰间嘢都系叫同一个名噶，但系你又见到后面有细字，三哥、二哥、四哥咁样，呢啲都系家族生意嚟噶。我初听你嘅时候，哇，以为佢哋做得好兴，好多分店。但听落去嘅时候，唔系分店，系分裂。所以佢哋争住噶，同一个名，我哋先至系个老字号噶。婚姻都有分，好似屋企就系国家嘅一个缩影啦。我哋屋企系点样呢？你一忽我一忽，明明成间屋都系你买噶，但系有一间房你系从来都未入过噶，因为你嘅仔女可能从来都唔俾你入呢间房。所以我哋家里面亦系分嚟分去，以前会多啲呢啲事情发生啊。有试过一个仔，因为同妈妈争睇电视，斩个妈妈，所以好多分呢啲事情，甚至小朋友都有呢啲事情。我哋睇到上堂，特别系暑期圣经学校，甚至我哋小学教书、中学教书，我哋会睇到成日有啲小朋友喺度举手噶，你以为佢好积极咁样发问问题？原来好积极咁样举手投诉同学，啊你又过界啦！你睇唔到有咩界噶？佢哋之间齐呢度有条界喺度，稍微个膝头哥或者个手踭高啲嘅时候，又举手话俾老师听，呢、这个同学又过咗界啦！唔好讲人哋，我哋讲我哋自己，矛同埋盾都喺我哋心里面系咁嘅交战。所以一路是这样分，一路是这样分。我们教会理应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些世俗的事情带入影响教会的时候，连教会都有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听一些讲道，或者听一些分享的时候，好像讲到全部教会弟兄姊妹所讲的都不对， 正是他先讲得啱，所有人都忽略，正是这一小撮人才重视圣经的真理。这些事情在教会都不稀奇，常常这样听到的，好像讲到一个地步，你信这个我信这个好像不是同一个神这样，甚至讲到的时候，好像讲到刚刚讲完个分享了，另一个人上来讲的时候，讲的时候又好像要高过对方，骑住对方，哇，这个分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教会身上。所以我改这个题目的时候，请大家先有个心理准备，这里讲重要中的首要，是一个反面的意思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只是那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被忽略的，其他都不重要的。但我们要用神的胸襟，当我们看到重要的时候，不等于其他不重要。所以重要中的首要的时候，特别我讲谦虚，并不是讲其他的事情不重要，这一点都是紧要，其他都紧要。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用一个胸襟来听这篇讲道，甚至去读我们的圣经。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并不是要推翻全部，甚至推翻对方，但是这一点是更加的加强我们整体的。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的语重心长一个劝告，巴不得我们读圣经，我们听每一件事，甚至我们分享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是用整体的意思来看这一节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写这里的时候，写一的时候就要写得这么仔细了，又要写到一心，身体一个，圣灵一个。因为有些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讲的时候，好像另立门户，与众不同咁样。所以主耶稣基督感动保罗写呢度嘅时候，讲到我哋嘅一系有个范围噶，一个心，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世，一神。只要我哋喺呢个范围里头，我哋就系一。所以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整体，我们这个合一的事情。不单止以弗所书第四章有提到这段经文，甚至第二、第三章有提到这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是重要的呢？第三章第六节特别这么讲的，当讲到永恒的一个的长久的计划的时候，三章第六节保罗是用奥秘这件事讲到神这个永远的计划。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们都成日都对这奥秘的事情很有兴趣，但是保罗就已经写了出来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奥秘咁重要嘅事情系乜嘢呢？系神使到世人同佢和好。另一件事就系神使到呢得救嘅人彼此和好。如果睇第二、第三章嘅时候，会讲到犹太人、外邦人彼此嘅和好。过往佢哋都系分开嘅，但系而家系彼此嘅和好。过往我哋同神分开嘅，而家系合一嘅事情。所以以弗所书整个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头半部分的书卷都是讲到一的事情，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至第十节，他又讲到另一个的奥秘的事情，都是讲到同一个的。他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计划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宏观的角度看，从伊甸园直到现在，直到将来的日子，这个世界都是不断地分的。从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就将人分开了，到现在一样样样都是这样分啊分啊分啊，可指望的将来都是一路的分。但我们感谢主，以弗所书扩阔我们的眼光，就是去到最终极的时候， 神是有个总结的，神是有个记忆要完成的。所以第一章第八节第十节到到安时候的时候，所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这个是神的计划，但我们接受的人不可以将它私有化，好像个别的人特别的人才得到这些的福分。第四章第六节刚才大家都有读过的，我们一路都集中在这个一的，但是这个一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一入到去哪个那里呢？第六节是这么讲的，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观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么宝贵的合一，不是单单给某些特别的人，而是讲所有众人这件事情。但我们很稀奇一件事情，第一点就讲到神很重视这个工作，重要的工作就是合一。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视的呢？但是为什么这个工作要常常这样提醒的呢？特别保罗坐监的时候都要特别写这段书信给以弗所书，提到这个合一的事情。我们从创世纪就知道这个的秘诀，创世纪就好像这个锁匙帮我们打开为什么神这么重视这个合一的功课。我们看到神注重的工作，神重视的工作，往往撒旦都会破坏。神越重视合一，撒旦就破坏合一。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神重视伊甸园神人那种契合的，神和亚当夏娃那种的契合是非常之好的，那种的祷告那种交通是非常之美丽的。大撒旦就做破坏的工作了。第三章第一节，蛇对女人讲，神岂是真是这样讲，这些树上的果子不可以不可以吃吗？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蛇就做离间的工作了。当人神这么契合的时候，蛇就做破坏的工作了。那夏娃就跟他讲，讲了神怎样吩咐吩咐吩咐，但第四节的时候，蛇再一次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的，你们吃了时候就好像神这样。这个分的工作，这个破坏的工作，撒旦是藉着什么东西来到做破坏的工作呢？我们看到撒旦真的很狡猾，蛇真的很狡猾，要分开神和人的时候，他挑起人心中的骄傲，他说你吃了时候就好像神一样了，挑起人心中的骄傲，巴不得这个骄傲人想骑上神那里，想更加高一个位置，骑上神高过神的时候，这个破坏的工作就可以做了。所以刚才所讲的神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一。但是撒旦的破坏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分。但这个分的工作是藉着什么呢？就是骄傲。所以你看到撒旦的性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神的性情是合一的，属性都是合一的，所以叫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合一的。但是撒旦本身都是骄傲的，所以他从天上面坠落来，但是他骄傲的时候所做的工作都是分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李牧师帮我们讲这篇个人阿伯的时候，这里讲到个人之间的罪，当阿伯献上祭的时候，该人献上祭的时候，神看中阿伯的祭物，但看不中该人的祭物。这个时候该人的心都是忐忑不安的，阿伯现在骑住我了，但他巴不得没一个人骑住他，所以他就将他杀了他了。所以我们常常都有心中的骄傲，不想人家去骑住我们，一定要成日都是我胜你负，我高你低，这个就是我们败坏的性情。自从亚当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一拍卖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哪个赢哪个输，夫妻常常有这些事情，同学之间常常有这些事情，同事之间有这些事情，甚至教会都有这些事情，常常都要分你高我低，哪个赢哪个输。 去到这个故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看看巴别塔的时候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动机和野心，那个塔顶高天是想超越神的。所以我们常常心中有个骄傲，我们分析的时候不单止我们个人的骄傲是想骑上在人的上面那种的骄傲，有时发展得厉害的时候是要骑在神的上面。所以我们是不断地想往上骑，这个骄傲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看到撒旦真的很犀利，用我们这个心中的骄傲常常想往上骑这个心态去做破坏的工作。何况教会呢？教会是神所重视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他常常想破坏教会的工作。我们常常发觉最近教会这十年里头，我是讲整体上面全世界教会的发展的方向，我们看到都是很好的事情。神学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很多圣经的讲座知识常常地推广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参加，甚至我们都有培训一些的圣工上面的恩赐，你要大师哥就培训你这些的恩赐，你要做教育工作，儿童教育工作，你有这些儿童的事工的一些培训。所以看到现在十年教会的发展的方向都好像很重视知识上面的增加，恩赐上面的增加，这些都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撒旦又很厉害用了这一点的，当我们圣经上面知识增加，恩赐增加的时候，他就用我们心中的骄傲叫到很多教会都不合一的。真的见到很多教会很多这些装备的时候，不是不装备的，是应该要装备的，但是用人心中的骄傲叫到要骑上当中一些某些的弟兄姊妹，慢慢叫到那个教会慢慢的分裂。这个好像什么教会呢？就好像我们新约哥林多教会，恩赐充足，知识充足，各样的丰富，但我们心里面的骄傲叫我们分党分派分门别类。弟兄姊妹不用怕，最近所讲的这些合一的事情不是针对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通常我们讲这些经文是打针的，做预防针的，好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朝合一的方向，不是说我们现在中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我们从这段经文真的发觉到撒旦真的很厉害，常常用我们心中的骄傲。所以基督教有个的俗语很特别的，属灵的骄傲。属灵就不应该会有骄傲的，但是我们用属灵的骄傲来形容到我们好好追求的时候，神都用这些骄傲去拆毁我们当中的工作。所以看到撒旦真的非常之厉害，用我们心中的骄傲来做分的工作，甚至潜伏在我们心里面假装不在这里，但是已经腐蚀了我们的骨头里头。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当中的事情。但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劝勉，不单止提醒我们不是忽略这些恩赐，不是忽略这些知识，而是叫到我们在基督徒上面的品德品行上面有长进，好叫我们真的好好的把握我们面前的恩赐和知识。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二第三节就这样劝勉我们在基督徒上面的德行，我们又有长进，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合一上面能够达到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可否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的经文。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的经文，请读。爸爸，大家真的背了去，有这首诗歌的，是这样唱唱唱的时候，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不讲了这么多个圣情，我们只是讲第一个， 为什么谦虚是摆在第一个的呢？为什么谦虚常常我们很觉得都知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都很困难活出谦卑这个功课。有一个人说，所有的德行都是从谦卑来的。如果种一棵树，树是一个比喻的时候，那个根就是谦卑了。那个根谦卑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就是其他的性情，所以谦卑是摆在第一位的。特别保罗这个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人，他将谦卑是放在头一个讲凡事谦虚。但是为什么谦虚是这么特别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连主耶稣基督都是将谦虚放在第一位的。为什么呢？大家不知道记得八福，八福第一个是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谦虚又是摆在第一个。保罗今天在这里提醒我们，又是凡事谦虚。你要正正的刚刚的提到刚才所说的，当撒旦用骄傲来到做分的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感动保罗第一件事情就是针对骄傲的事情。所以骄傲会令到分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就是提谦虚了，谦虚就会达至一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你看到谦虚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保罗不论主耶稣基督，八福那里都是提虚心谦虚都是放在第一的。特别保罗提到一的事情的时候，谦虚都是第一的。既然第一咁紧要嘅时候，呢一个系我哋好紧要嘅一个关键。我哋踏出呢一步嘅时候，后面嗰啲就好容易发生啦。但要注意，咁重要嘅工作，首要嘅就系谦虚。撒旦会唔会嚟到破坏呢？亦都会嚟破坏嘅。所以我哋想谦虚嘅时候，撒旦又会挑动我哋心中嘅骄傲。而且谦虚原文究竟系乜嘢字呢？英文特别是说 Lowliness， 意思是什么呢？将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哇，如果这样说的时候真的非常困难，跟我们的天性是刚刚的相反。我们经常都想站在人家上面，甚至说一句说话都好像要越过人高过人，但是我们怎样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比人低的位置呢？真的非常非常之难。但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不学习呢？保罗这里做了一个很美丽的榜样，他不单止提醒我们，不单止讲给我们听，而且他是活出来的。第一节他是这样讲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集中讲为主被囚这几个字。为主被囚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特别为到福音的缘故，现在起狱中了，为了福音缘故坐紧监了。但是身体虽然跟弟兄姊妹不是在一起，但他心灵里面仍然是很注重合一的事情。哇，不是在一起，但他巴不得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合一。而且他就为了这个即事的，叫到犹太人叫到外邦人合而为一的，但就因为这样而坐监的。这样以后再劝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要合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到保罗真的很重视合一这个功课，纵使他在狱中为主被囚的，他劝弟兄姊妹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第一个为主被囚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在世人的眼光来说，我们坐监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的。如果你有一天听到我被人拉着坐监了，你一定觉得我做了什么坏事，甚至你马上的心中的评价打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折扣，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为主被囚在神的眼光是怎样的呢？他是为主被囚。刚才我们刚刚讲主耶稣基督的白福，头一个是虚心的，但是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哇，白福里面好像有一个递进的形式，越来越犀利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配得起为主受逼迫的，使提反就配得起了。以我这个人这么差的质素呢，你不用怕我会为主被囚的，不用怕有一天我会为了福音被人拉着坐监了，因为我不配做这件事情。所以神的眼光，保罗这个为主被囚是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地的，是一个很超然的一个地位的，甚至用我们基督教常常所说的，他是非常之热心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一个热心的人对着一班不热心的人，他讲的口气语气应该是怎样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天真的为主被囚了，特别写一封信来劝勉弟兄姊妹要彼此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唯一的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属灵高地命令大家一定要快点结出这个果子，甚至觉得很有资格，这样语气都很不同，很有一个命令的气息，一个命令的语气，甚至骑着大家来讲的。但是保罗这里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是何等谦卑的一个口吻，正正就是英文那个字了， Lowliness。 保罗处一个属灵高地的时候，他所提的并不是要压住你命令你一定要这样做的，他是劝你巴不得我们即朝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巴不得去结出这个合一的果子 Lowliness。这个 loneliness 同一个的字根，圣经只有两处，第一处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凡事谦虚，但是另一个字根呢就在腓立比书这里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虽然中文的翻译一个翻做谦虚，一个翻做谦卑，但它同一个字是 loneliness 这解。再一次的再强调这一个的解释，它后面这样讲的，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将自己放在人的下面的。所以一个正常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散发一种 loneliness 这样的性情出来，叫到我们真的能够放在人的下面。容不容易做呢？以我们的人性真的发觉很难做，不骑住人家都很好了，还要放在人的下面。保罗怎样做呢？他是一个优秀分子，精英分子来的，为什么他现在是甘心为主被囚，而且被囚处一个属灵高地的时候，又能够是一个这么谦卑的态度去劝弟兄姊妹呢？秘诀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神学的理论来讲，腓立比书第二章是叫做虚己篇，以弗所书刚才所讲的是一的篇章，但是腓立比书这里讲是主耶稣基督的虚己篇，靠住我们人的性情，我们是没办法将自己放在人的下面，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刚好相反，我们就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很少会将别人比自己强的。所以我们是往上骑，一路骑骑骑骑住人的。但是保罗怎样活出这个生命呢？特别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劝勉大家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所以要翻翻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到第八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第二章第五节至到第八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时候同声诵读，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你好像读的时候好像比较轻松，但是主耶稣基督每一句都是要面对一个抉择的。好像一开始说他是本有神的形象的，但是他要一个抉择，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个第一次他要将自己放低下来了，将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了。到第二句的时候又反倒虚己，又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取了奴仆的形象，又再一次向下降了。既有人子就自己卑微，又再向下降了，全心顺服，再降一层，好像潜水艇一样越沉越低，但越沉的时候压力越来越大，越不想往下沉，但是他沉到一个地步，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又再一次向下沉。死都有很多种方法的，不要揀荣耀普普通通地死了，但他揀了一个看为羞辱的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路这样向下走的，一路这样将自己放低的，一路将自己放在人的下面。他不单止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是这样，他连在天庭上面准备下来降世的时候，他已经要面对这个抉择了。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耶稣基督是多么荣耀的，他所住的地方是多么的荣美的，但是他要放低这些。如果他不放低这些的时候，不舍的时候，他怎样能够成为马槽中的婴孩呢？如果我是神的话，我怎样可以将自己放起成为作为人的父母的底下呢？记载他童年的时候，他是很甘心顺服听约瑟玛利亚的说话的。做一个神怎样能够恩达起人的底下呢？所以他不是放低自己，他不能够成为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不放低自己，他不能够成为人看不起的拿撒勒人。我觉得他可以选成为中国人，甚至其他优秀的民族的人，但是他要成为人看不起的拿撒勒人，甚至要放低自己成为被出卖的人，成为被出卖的老师，这个真的不容易。首先我们好像读的时候很轻松，但是每一次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些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放低自己。所以难怪在客西马利园他的挣扎是何等的大，真的很真战的一样。最后如果不是他这样放低，怎样可以放在十字架的上面呢？所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我们走的生命好像有点不同，我们好像往上骑，但主耶稣基督是往下走，甚至跟撒旦是相反的。撒旦因为骄傲从天上面坠落来，但主耶稣基督因为谦卑从天上面降落来。这个是何等宝贝一件事情。我自己很喜欢一个属灵的伟人，大家都很喜欢信望爱这三个字的。一百年前有信的使徒、望的使徒、爱的使徒，大家都很记得武勒在孤儿院他凭信心，有很多人都知道达比达比他翻译圣经对于主再来那个盼望是很坚持的，所以成为望的使徒。但常常一个使徒大家都是忽略了的，他是爱的使徒，叫做戚伯门。这个戚伯门亲戚的戚，常常都被人忽略，但他那种生命的流露实在是叫到我很感动。他是出生在一个 很名门的望族一个的地方，他不论能力品格各方面都很出众的，所以他刚出世的时候很年轻，在上流社会是很吃得开的，能力性情各方面都很好。最后他去到伦敦那里做了一个律师，做得非常之好。但当他一天听到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他就马上信主耶稣基督了。他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他是一个有钱人，当他承受这个财产的时候，他好好祷告在神的面前， 他最后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这些穷人，只是留下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差他去一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一做就做到70年了。那个地方和伦敦刚刚相反，伦敦那时是很好的，但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之穷的地方，所以他拿着一笔钱想着买一个屋长住在那里做福音工作。但当他找的时候，找到个地方，发觉身边的人这个地方都是太好了，所以他再选另一个地方。最后他选了个什么地方呢？他就选了个最穷的地方。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考虑到那些穷人是没有钱去搭车去找他的，所以他为了方便这些穷人，巴不得就住在他们那里，有需要了就很方便地找戚伯门。但戚伯门是住惯这些有钱人的生活的，所以他搬了屋之后，他的亲戚来探他了，他选他的亲戚完全没办法相信戚伯门可以住在这个地方，甚至误会了他现在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扭转到他的生命去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戚伯门就按住主的吩咐，在穷人中间工作做了70年。虽然间屋很简陋，但是每次有些同工短期的宣教士甚至长期的宣教士来的时候，他都会接待这些人，不论他住多久他都会接待他们，吃的什么全部都供应。但戚伯门那时什么钱都没有了，买了间屋之后他就凭信心供应这些人。戚伯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一个的记号，他不单止早上分享圣经接待这些宣教士，不收他们的钱，晚上的时候还帮这些人住在他们那里的人抹干净他们的鞋。你不要看你现在的鞋，我看大家现在的鞋好像新的一样，就算去了旅行回来之后要抹鞋都没什么好抹的，我怕了抹的时候还抹污糟了你们的鞋。但是那段时那些路是泥泞路来的，那些宣教士很远来的时候，哇，那些鞋真的很污糟的。但是这个属灵的伟人，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年纪的人了，他都很谦卑，将这些人逐对鞋逐一的抹干净。所以戚伯门这个生命在那个地区影响了很多的人，甚至很多人很敬重他们。所以每次提到这个鞋的时候，他们都很紧张的，不敢给一个这么尊敬的人帮他们擦干净对鞋。但是戚伯门就坚持这样做。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戚伯门是 很严格的，他对于圣经上面的教导是很严格的，不单止说他生命上面的展露真的影响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爱的生命影响着每一个弟兄姊妹。他就在一间教会一做做了70年，叫做以便以谢教会，哇，做到很兴旺，但是不是那么顺利，当中有一小撮人特别起来反对戚伯门。一个这么熟灵的伟人，又有爱心，又懂讲圣经，又尽心重心地讲神的话语的人，怎会有人反对的呢？那班人就是为了教会的传统去指控戚伯门，说你这样不跟我们的传统做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给你用这间教会来做聚会的地方。戚伯门是律师来的，他就翻查翻这间教会一些条文一些文件，发觉他们所讲的全部都没有，说没有遵守这些规条就不能用这个地方，全部都没有。所以戚伯门其实可以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来去应付这个事情，但是这班他都 说这件事情给这班小撮的人听，但这小撮的人都是继续坚持要反对戚伯门，甚至离开个地方另立一些工作，大做失败了。但是再回来又来攻击戚伯门，又来继续去赶他们走这件事情。但戚伯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样做呢？按我们人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骑上人那里，我们用法律的条文就跟他说，将这帮人赶离开去。 但是七百门和他一班的会众特别为到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神。他们祷告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活出基督呢？在这些纷争里头，在这些意见里头，怎样活出基督的生命呢？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学习基督这样，人要他们的外衣，他们就给了他们了。所以七百门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很同心，将这个地方交给这班有意见的人，他们唯有就另外找一个地方去聚会。但是找地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很感谢主，先说这一小处人，这小处人在多年之后慢慢接受了七百门的理解，接受了七百门，慢慢都可以一起的抹饼，一起的祷告。但是这个是很多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但七百门怎样继续可以聚会呢？个地方大家都很穷的，怎样找个地方去聚会呢？感谢神让他们找了个地方很大的，而且都可以好好地发展教会的事情，他们都落了订了，很欢喜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听到一件事情，一个更加大的教会又是看中这个地方，哇，他们想有一个更加宏大的一个的计划，巴不得在这个地区里头更加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但是他们一来到的时候就知道七百门已经给了订金了，所以他们很后悔地离迟了一步。但是七百门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放弃祷告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究竟这件事上面他要怎么做呢？他其实可以不用祷告的，照样的聚会大家都传福音，但是七百门好好地为到这件事去祷告神。他有一句经文出了来，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真的非常之不容易，作为带领的要面对弟兄姊妹的压力，明明已经订了你还要退回出来。但是不单止是这样，七百门的生命是影响所有的会众，是同心的，一样这样，好像祷告这样，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所以七百门做了一件在人的眼中是一件傻事，他就放低了这个土地的权利，给了这间大的教会了。这间大的教会之后都很蒙神的祝福，很多宣教的工作都是从那里出来，神得到很大的荣耀。但是七百门和一班会众怎样算呢？在那个在八年的期间，他们完全都没有一个稳定的聚会的地点，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有很大的艰难，有时艰难的时候都要面对弟兄姊妹那种的感受。但七百门怎样做呢？他做一次的和弟兄姊妹同心的祷告，用圣经的互相劝勉，好感谢神。七百门最后尾同一班会众以便以谢的肢体，在一个地方找了一个地方长期在那里聚会。但是这个不是最大的益处，当他们献上感恩的时候，看回过往的八年，他们的确是很多东西让了给人，的确很多东西本身是得的，放在人的下面。但是他们发觉在这八年里头，他们不单止没有损失，他发觉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有很大的长进，能够有很大的突破，每一个人都很让。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社区那里，很多不信的人在那里看的，哇，这间教会有一小撮人为着传统的缘故来到反七百门，他们怎样看七百门的反应，他们可以随机这样就说教会有纷争了。所以七百门这样让到这个见证在个社区那里成为很大的功效。最后一次的七百门让这个地方给个大教会去起礼拜堂的时候，那个社区每一个人都是看着七百门这个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个个都是这样，如果个个都好像七百门的会众这样，他们去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天堂。 释伯门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说话，他说传扬基督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活出基督的人就不多了。所以他劝勉弟兄姊妹，他们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呢？他们的长远目标不单要传基督，而且要活出基督。这个就是爱的使徒展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当讲到我们谦虚，或者我们讲谦卑，要放弃人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保罗这里劝勉我们，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神要我们谦卑，不是要多要求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只是活出一个与恩相称的生命。保罗为什么可以活出呢？不是他因为有特别的属灵的操艺，他只是活出与恩相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教会的头，怎样做？主愿意为我们舍己，所以保罗愿意为主被囚。弟兄姊妹，保罗写这卷书信是给我们每一个的，我们是怎样呢？主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了，保罗因为这样与蒙召的恩相称，为主被囚了，我们是怎样呢？所以合一的身体要回到作为元首的基督里头。今天保罗再一次谦卑的提醒我们，用谦卑的口吻提我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所以巴不得我们用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将自己放在人的下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主居首，巴不得头的生命叫我们每一个作为身体的能够活出谦虚的功课。我们唱第一同埋第四节，
我心属主，我灵属主，让主居首位，在主脚前谦卑顺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甚愿在我心灵之内，让主居首位。
第四节，
一生属主，随主任用，愿主居首位，在凡事上献主尊荣，愿主居首位，愿主居首位，愿主居首位，众山从主荣不违背，愿主居首位。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思想神藉着保罗所讲的这个谦虚的劝勉。